天黑莫走夜路远，深夜枕边谁相伴。欢迎收听灵异鬼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生灵第四集。
你们是谁啊？在图书馆里闹什么？
一个男子冲进来，高瘦的身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双眼中充满了震惊和恐慌，似乎在竭力地掩饰什么。
方老师，
窦芊芊问道。
你是？
方正愕然地望着眼前的女孩。
图书馆里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觉得周道同学的死很可能与图书馆里的某些东西有联系，或许他就是被图书馆里的人给杀死的。
窦芊芊依然一副侦探的模样。
你在胡说什么？这图书馆里面只有我一个管理员，难道你认为是我害死他的？
方正眼神中慌乱之色更加清晰。左文思拉起曹壮，掰开他的嘴。
方老师，你好好看看，这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发生的事情。你身为一个老师，我希望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否则就算你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良心上也会受一辈子的谴责的。
方正目光逃避，低下了头。左文思拉着三人离开图书馆，只留下了方正落寞的身影。左文思和歌行把曹壮带回宿舍，窦芊芊的意思是先带去看医生，但曹壮却不想去。左文思看他精神还不错，就顺从了他的意见。窦芊芊去找张彤了。歌行去买晚饭，左文思看旁边没有人，就问曹壮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曹壮无法说话，就在纸上写着：我没什么印象，唯一一次恢复意识时，我记得在一个很黑的很小的屋子里，小屋里有股怪味儿，就像发霉的一样，接着有人在唱歌，有男人有女人还有小孩，但我什么也看不见。当我拼命呼救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舌头不见了。曹壮写着，精神有点激动。左文思安慰他。歌行回来了，他们两个简单的吃了点晚饭，曹壮并没有吃，说自己胃口不好。没过多久，窦芊芊和张彤来了，歌行抱怨道：怎么这么晚呢？张彤面色严肃，望着三人：
我刚从主任办公室回来，刚刚方正去警局自首了，承认了周道还有三年前失踪的几个学生，都是他害死的。
左文思静静地听着。
原因呢？
方正原来是位音乐老师，而且还有小有名气，在国内一些比赛中拿过奖。现在的图书馆在几年前其实是一个音乐教室，方正就在里面教课。几年前他带了一班学生，里面有几个很调皮，甚至非常野蛮。他们觉得音乐不过是附庸品，是小丑和低等人取悦他人的工具。他们不止一次在音乐教室外的长廊上、长廊的墙壁上乱涂乱画，甚至在方正课堂上殴打其他学生。方正开始是容忍，后来他再也无法忍受了这些学生对他的毕生追求的艺术的侮辱和亵渎，就进行了残忍的报复。他暗中叫了几名学生到教室来，然后将他们分别杀死，再把他们的尸体抛到校湖里。然后他录下了很多人的歌声和笑声，利用二楼和三楼间的长廊恐吓那些企图在墙壁上涂画的学生。当时那几名学生的失踪引起不小的风波，警察和学校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他们，最终只能以学校出面赔偿学生家长们一大笔钱了事。方正自这个事以后啊，就变得越来越孤僻了，经常在课堂上面打骂学生，校领导也多次找到谈话，但始终无济于事。最终学校关闭了音乐教室，改成今天的图书馆，而方正也就留在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张彤将事情的缘由一一道来，曹壮听得浑身发抖，强忍愤怒，手握成拳头。 左文思在听的过程中一直是微微皱眉，他凝望着曹壮。
你觉得一切都是方正做的吗？
曹壮很茫然地在纸上写下，我实在不知道究竟是谁做的，但是我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感觉强烈的就像是刻在我脑子里一样。
什么感觉？
曹壮深吸一口气，在纸上写了下去。左文思望到他握笔的手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没有继续颤抖。
我对他的感觉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全身似乎每一个地方都在说话，就像身上长满了舌头一样。
歌行望着曹壮写下的文字，只在脑海中想想就忍不住浑身发冷，笑道，
不可能吧，那不真的成了怪物了。
左文思开口道，
其实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如果真的是他做的话，我们所经历的恐怖遭遇如何解释呢？
张彤想了想，
对了，方正也曾说过，他在录音里夹杂了一些催眠的音符，听久了会让人产生一些不真实的幻觉，难道你们也被催眠了？
左文思摇头，
我不知道，我从没有被人催眠过，不知道催眠以后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几个人讨论很久，
先这样吧，明天我们再打听打听，一定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
左文思终止了谈论。几个人都很疲倦，今天实在是发生太多太多可怕的事情了，大家都回宿舍休息了。凌晨的一点多，两道身影来到了图书馆的楼前，悄无声息地闪进了大楼。
我们有必要这样做吗？
歌行嘟囔着。
这明明已经真相大白了，我们还要溜进来调查？
左文思将手指放在口前，嘘了一声。两个人又来到了恐怖长廊，漆黑的长廊里没有一丝光亮。歌行拿出了手机，两个人并排走向这条始终被恐怖所笼罩的长廊尽头。
歌行，你闻到了吗？是血的味道。
左文思突然开口。歌行点点头。血腥味道越来越浓，在这个视觉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其他感官则更加灵敏。血腥味儿如同一张大网将两个人包裹住，左文思甚至怀疑在自己的脚下或者面前会突然出现一具尸体，满身是血。
左文思，在这里！
葛航小声呼唤着。左文思一边靠近，不知道为什么手机的光亮越来越微弱，可能快没电了。葛航停在走廊尽头的巨大的墙壁前，左文思走了过来，一道道血痕如活的植物般的开始从墙壁内一点点地渗透出来，张牙舞爪。左文思拉着歌行小心地后退几步，提防着如白天发生的情况再次发生。墙壁上的血痕渗透得越来越明显了，血痕没有肆意流出，而是直直的，如同比例尺画下来一般，在两人面前汇聚成线，线连线成为一个规则的矩形。左文思瞧得心惊，突然一个想法冒了出来，
门，只是一道门。
身后远处突然传来一个带着几分恐慌的声音，
左文思，你在哪里？我看不见你。
这个声音是歌行的，歌行竟然一直没有过来。左文思的汗水瞬间流下来，自己手中现在拉着的如果不是歌行的手，又会是谁的？他发觉握着的手格外冰冷，他缓缓地侧转视线，一个人影慢慢地出现了，带着温柔的女声。
你来了，我等你好久了。
声调一转，如鬼叫一般刺耳。人影趁着微弱的月光，左文思终于看到他面色惨白，皮肤如同一块块干裂的橘皮贴在脸上， 一双眼睛散发着灼热的红光，而最令左文思惊讶的是他的嘴张得很大很大，使其他五官紧密地扭曲着，而嘴里竟然没有舌头。
本集已播完，下集更加精彩。在节目的最后啊，给您推荐一个卖潮服潮鞋的商家，辉哥潮牌工作室，经营各类鞋子衣服多年了，在业内啊是数一数二的卖家，质量经得起您的考验。有喜欢名牌鞋子衣服的，又不想花太多钱的朋友啊，可以了解一下啊，像什么球鞋啊、运动鞋啊，他这里都有。微信号是18879492793，买不买没有关系，进来看看也欢迎。微信号是18879492793。